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安帝名德宗，字德宗，是孝武帝的长子。太元十二年八月辛巳日被立为皇太子。二十一年九月庚申日，孝武帝去世。辛酉日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。癸亥日，任命司徒、会稽王司马道子为太傅，代理朝政。冬十月甲申日，将孝武帝安葬在隆平陵。隆安元年春正月初一，皇帝行加冠礼，改年号，文武官员各升一级。太傅、会稽王司马道子叩头请求归还朝政，任命尚书左仆射王寻为尚书令，领军将军王国宝为尚书左仆射。二月，吕光的将领突发乌孤，自称大都督，大单于，国号南梁，在金昌攻击吕光的将领窦狗，大败窦狗。甲寅日，尊奉皇太后李氏为太皇太后。戊午日，立王氏为皇后。三月，吕光的儿子吕纂被起伏前归打败。吕光的健康太守段业自称凉州牧。慕容宝在祭地击败魏军。下四月甲戌日，兖州刺史王恭、豫州刺史于凯起兵，以讨伐尚书左仆射王国宝、建威将军王旭为名义。甲申日，朝廷杀死王国宝和王旭，以取悦王恭。王恭于是撤兵。戊子日，大赦天下。五月，前司徒长史王兴在吴郡反叛，王恭讨伐平定了他。慕容宝的将领慕容祥在中山建越及皇帝位，慕容宝逃奔黄龙。秋八月，吕光被他的仆射杨轨、散骑常侍郭能攻击，吕光的儿子吕纂击退他们。九月，慕容宝的将领慕容麟在中山斩杀慕容祥，于是建越及皇帝位。冬十月，慕容麟被魏军击败。二年春三月，发生两次龙州火灾。下五月，蓝汉弑杀慕容宝而自称大将军昌黎王。秋七月，慕容宝的儿子慕容盛斩杀蓝汉，建越称长乐王，代理天子之位。兖州刺史王恭、豫州刺史于凯、荆州刺史殷仲堪、广州刺史桓玄、南蛮校尉杨全七等起兵反叛。八月，江州刺史王瑜逃奔临川。丙子日，宁朔将军邓启芳与慕容德的将领慕容法在管城交战，朝廷军队大败。丙戌日，慕容盛在黄龙建越及皇帝位。桓玄在白石大败朝廷军队。九月辛卯日，加授太傅、会稽王司马道子黄钺，派遣征虏将军、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、前将军王寻、右将军谢衍讨伐桓玄等人。己亥日，在牛渚击败于凯。丙午日，会稽王司马道子驻守中堂，司马元显镇守石头。己酉日，前将军王寻驻守北郊，右将军谢衍防备宣阳门。辅国将军刘牢之驻扎兴亭，派儿子刘敬轩击败王恭。王恭逃奔曲阿长塘湖，胡卫将其逮捕押送京师斩杀。于是派遣太常殷茂向殷仲堪和桓玄传谕，桓玄等人逃往浔阳。冬十月，星野传言邹瑜出现。丙子日，大赦天下。壬午日，殷仲堪等人在浔阳结盟，推举桓玄为盟主。十一月，任命琅琊王司马德文为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领军将军王雅为尚书左仆射。十二月己丑日，魏王拓跋圭即尊位，年号天兴。金兆人韦华率领襄阳流民反叛，投降姚兴。己酉日，前西安太守杜炯在京口反叛，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讨伐并斩杀了他，突发乌孤，自称武威王。三年春正月辛酉日，封宗室司马运为怀陵王。二月甲辰日，河间王司马国振去世。临沂的范胡达攻占日南、九真，进而侵犯交趾，太守杜苑讨伐并击败他。段业自称梁王。求持公杨胜派遣使者称臣，进献地方特产。三月己卯日，追尊生母陈夫人为德皇太后。下四月乙未日，加授尚书令王寻为卫将军，任命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为扬州刺史。六月戊子日，任命琅琊王司马德文为司徒。慕容德攻占青州，杀害龙骧将军毕驴浑，于是在广固建越及皇帝位。秋八月，突发乌孤去世，其弟突发利禄孤继承伪位。冬十月，姚兴攻陷洛阳，俘获河南太守辛公敬。 11月甲寅日，妖贼孙恩攻陷会稽，内史王凝之战死。吴国内史桓谦、临海太守新蔡王司马崇、义兴太守魏颖都弃官逃走，吴兴太守谢邈、永嘉太守司马懿都遇害，派遣魏将军谢衍、辅国将军刘牢之迎击，赶走孙恩。12月，桓玄袭击江陵，荆州刺史殷仲堪、南蛮校尉杨全期都遇害，吕光立其太子吕绍为天王，自号太上皇。当天吕光去世，吕纂弑杀吕绍而自立。这一年荆州发生大水，平地水深三丈。四年春正月乙亥日，大赦天下。二月己丑日，有彗星出现在魁宿楼秀之间，行进到紫薇园。三月，彗星出现在太微园。夏四月，地震。孙恩侵扰家口。五月丙寅日，散骑常侍、魏将军、东亭侯王寻去世。己卯日，会稽内史谢衍被孙恩击败，战死。孙恩转而侵扰临海。六月初一，发生日食。辅国司马刘裕在南山击败孙恩。孙恩的将领卢循攻陷广陵，死者3000多人。任命琅琊王师合成为尚书左仆射。秋七月壬子日，太皇太后李氏去世。丁卯日，大赦天下。这一月，姚兴讨伐乞伏前归，乞伏前归投降。八月丁亥日，尚书右仆射王雅去世。壬寅日，将文太后安葬在修平陵。九月癸丑日，地震。冬十一月，宁朔将军高雅之与孙恩在余姚交战，朝廷军队大败，任命扬州刺史司马元显为后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杨玉、徐衍、清幽冀并荆江司雍良义、交广十六州诸军事。前将军刘牢之为镇北将军，封司马元显之子司马彦章为东海王。十二月戊寅日，有彗星出现在天士园。这一年，河右各郡拥戴梁武昭王李玄胜为秦梁二州牧，梁公，年号庚子。五年春二月丙子日，孙恩再次侵扰家口。吕超弑杀吕纂，让其兄吕龙建越及伟位。三月甲寅日，众星向西流去，经过太微园。下五月，孙恩侵扰护犊吴国，内史袁山松战死。沮渠蒙逊杀死段业，自称大都督、北凉州牧。六月甲戌日，孙恩到达丹徒。乙亥日，内外戒严，百官入居官署。冠军将军高肃、右卫将军张崇之镇守石头，辅国将军刘袭助栅栏阻断淮口，丹阳尹司马徽之戍守南岸，冠军将军桓谦、辅国将军司马允之、游击将军毛遂防备白石，左卫将军王谷、领军将军孔安国驻守中皇堂，征召豫州刺史、乔王司马尚之保卫京师。宁朔将军高雅之在广陵的豫州攻击孙恩，被贼军俘获。秋七月，段基弑杀慕容胜，慕容胜的叔父慕容熙杀尽段氏，于是建越称尊号。九月，吕龙投降姚兴。冬十月，姚兴率军侵犯魏国，大败而归。这一年饥荒，禁酒。元兴元年春正月初一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任命后将军司马元显为骠骑大将军、征讨大都督，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司马元显的前锋，前将军乔王司马尚之为后部，以讨伐桓玄。二月丙午日，皇帝身穿戎服在西池为司马元显饯行。丁四日，派遣监侍中、齐王司马柔之持邹于藩赴京，将二州宣告。丁卯日，桓玄在姑熟击败朝廷军队，乔王司马尚之、齐王司马柔之都战死。任命右将军吴隐之为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、广州刺史。三月己四日，刘牢之叛变投降桓玄。辛未日，朝廷军队在兴亭大败，骠骑大将军、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、东海王司马彦章、冠军将军毛泰、游击将军毛遂都遇害。壬申日，桓玄自任侍中、丞相、录尚书事，任命桓谦为尚书仆射，将太傅、会稽王司马道子迁到安城。桓玄不久又自称太尉、扬州牧，总揽朝政，任命琅琊王司马德文为太宰。临海太守辛景攻击孙恩，将其斩杀。这一月，突发利禄姑去世，其弟突发怒谈继承伟位。秋七月乙亥日，新蔡王司马崇被其奴仆杀害。 八月庚子日，尚书下舍发生火灾。冬十月，冀州刺史刘轨叛变投奔慕容德。十二月庚申日，会稽王司马道子被桓玄杀害，特赦广陵、彭城大逆以下罪行。二年春二月辛丑日，建威将军刘裕在东阳击败徐道富。乙卯日，桓玄自称大将军。丁巳日，冀州刺史孙吴中被桓玄杀害。夏四月初一，发生日食。秋八月，桓玄又自称相国、楚王。九月，南阳太守宇则起兵，被桓玄击败。冬十一月壬午日，桓玄将皇帝迁到永安宫。癸未日，将太庙神主迁到琅琊国。十二月壬辰日，桓玄篡位，封皇帝为平固王。辛亥日，皇帝流亡到浔阳。三年春二月，皇帝在浔阳。庚寅日夜间，潮水涌入石头城，淹死很多人。乙卯日，建武将军刘裕率领沛国刘毅、东海何无忌等起兵。丙辰日，在京口斩杀桓玄任命的徐州刺史桓修，在广陵斩杀青州刺史桓宏。丁巳日，义军渡江。三月戊午日，刘裕在江城斩杀桓玄的将领吴辅之，在罗洛斩杀黄甫夫。几位日，桓玄的军队溃散逃跑。庚申日，刘裕设置留台，备齐百官。壬戌日，桓玄的司徒王密推举刘裕代理镇军将军、徐州刺史、都督杨徐衍欲亲冀幽并八州诸军事，假节。刘裕让王密兼任扬州刺史、录尚书事。辛酉日，刘裕诛杀尚书左仆射王瑜、王瑜的儿子荆州刺史王随、司州刺史温祥。辛未日，桓玄逼迫皇帝西上。丙戌日，皇帝秘密下诏，因自己被桓玄幽禁逼迫，政务荒废，令武陵王司马遵依照旧典，秉承皇帝旨意，总领百官行事，加侍中，其余照旧，并大赦谋反大逆以下罪行，只有桓玄一族之后不赦免。夏四月己丑日，大将军、武陵王司马遵称制，总揽政务。庚寅日，皇帝到达江陵。庚戌日，辅国将军何无忌、镇武将军刘道归与桓玄的将领宇智、何旦之在盆口交战，大败他们。桓玄再次逼迫皇帝东下。五月癸酉日，冠军将军刘毅与桓玄在峥嵘州交战，又击败桓玄。己卯日，皇帝再次到达江陵。辛巳日，荆州别驾王康产、南郡太守王腾之侍奉皇帝居住在南郡。壬午日，都护冯谦在磨盘州斩杀桓玄。皇帝的车驾在江陵恢复。甲申日，下诏说奸凶篡逆自古就有，朕不能防微杜渐以致流亡，依赖镇军将军刘裕英明谋略奋发，忠诚勇猛绝世，冠军将军刘毅等诚心一贯，共同谋划，一生已经振作，市民尽节，社稷得以安定，四海共同庆贺。现大赦天下，凡是被逼迫而屈从叛逆命令的，一概不予追究。戊寅日，将神主迁入太庙。闰五月己丑日，桓玄原来的将领杨武将军桓震攻陷江陵，刘毅、何无忌退守浔阳，皇帝再次流亡到贼营。六月，益州刺史毛渠讨伐伪凉州刺史桓熙，斩杀他。秋七月戊申日，永安皇后何氏去世。八月癸酉日，将穆帝张皇后复葬于永平陵。九月，前给侍中刁逞、秘书丞王迈之谋反，被处死。冬十月，卢循侵犯广州，刺史吴隐之被卢循击败。卢循俘获史兴向阮铁之回。慕容德去世，其兄之子慕容超继承伟位。义熙元年春季正月，皇帝在江陵。南阳太守鲁宗之发动义军袭击并攻破襄阳。己丑日，刘毅驻军码头。桓震让皇帝驻扎在江津。辛卯日，鲁宗之在坐西击败桓震的部将温凯，进军驻扎济南，被桓震击败。镇武将军刘道归进攻桓谦，将他赶跑。皇帝复位，皇帝和琅琊王前往刘道归的船。戊戌日，下诏说镇因德行浅薄，早年继承大业，不能安定远近，遏制奸邪，逆臣桓玄趁机治乱，竟欺骗天地人神，篡夺至高皇位。朕自身流亡，沦落边远地区，宣皇帝、司马懿、 的基业几乎坠落。依赖镇军将军刘裕忠诚勇武，英明决断，忠诚超越古今。运筹于最初，贤良忠贞协同其谋，擦泪誓师，亦是为其诚心感动。所以双戈一挥，大奸贼奔逃溃散，三军扬威，首恶被斩首。但余孽还镇猖狂，在京应一带继续作恶。幸亏上天保佑社稷，一齐连连告捷，狡诈之徒沮丧溃败，朕得以复位。这实在是宗庙的英灵，秦王的功勋。岂是朕一人独享此福，愿与亿万民众共同享受这新的开始。特此大赦，改元，只有桓玄、桓镇一族及其同党不在赦免之列。赐百官爵位二级，官寡孤独每人五壶谷物，举行五天的大宴会。二月丁四日，刘台备好皇帝的车驾仪仗，到江陵迎接皇帝。弘农太守戴凝之、建威主簿徐惠子等人谋反，被处死。平西参军乔纵杀害平西将军，益州刺史毛渠在蜀地叛乱。三月，桓镇再次袭击江陵，荆州刺史司马修之逃奔襄阳。建威将军刘怀素讨伐桓镇，将他斩杀。皇帝从江陵到达，乙未日，百官到宫门请罪，下诏说：“这不是各位卿家的过错，回去各司其职吧。”戊戌日，为张皇后举行三天的哀悼，在西堂哭掉。刘裕和何无忌等人上表请求辞去官职，皇帝不准许。庚子日，任命琅琊王司马德文为大司马，武陵王司马尊为太保，加封镇军将军刘裕为侍中、车骑将军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甲辰日，下诏说：“自近来国家多难之后，人才凋零，日常供奉仍然没有改变旧制，这哪里是以待商者之心体恤百姓，效法夏禹商汤归过于己的告诫呢？可以酌情裁减。”夏季四月，刘裕返回镇守京口。戊辰日，在东堂为他饯行。五月癸未日，禁止眷膳和出仆游戏。游击将军张武王司马秀、益州刺史司马轨之谋反，被处死。桓玄旧将桓亮、符洪、刁玉侵犯襄州，守将将他们击退。秋季八月甲子日，封临川王之子司马修之为会稽王。冬季十一月，起伏前归攻打仇池，仇池公杨胜将他打得大败。这一年，梁武昭王李玄胜派遣使者奉上表彰，自称藩属。二年春季正月，益州刺史司马荣期在白帝攻打乔纵部将乔子明，将其击败。夏季五月，封高密王之子司马法连为高阳王。秋季七月，凉州刺史杨资敬有罪，被处死。冬季十月，平定匡扶王室光复国家的功劳，封车骑将军刘裕为豫章郡公，辅军将军刘毅为南平郡公，右将军何无忌为安城郡公，其余封赏各有等差。乙亥日，任命左将军孔安国为尚书左仆射。十二月，盗贼杀害零陵太守阮也。三年春季二月己酉日，车骑将军刘裕前来朝见，诛杀东阳太守殷仲文、南蛮校尉殷叔文、晋陵太守殷道书、永嘉太守洛球。己丑日，大赦天下，解除九禁。夏季五月，发生大水。六月，姚兴的部将赫连勃勃在朔方建越，自称天王，国号夏。秋季七月戊戌朔日，发生日食，汝南王司马尊之有罪，被处死。八月，派遣冠军将军刘敬轩持节监督征讨蜀地的各项军事。冬季十一月，赫连勃勃大败突发怒檀，突发怒檀逃奔南山。这一年，高云、冯拔杀死慕容熙，高云建越即皇帝位。四年春季正月甲辰日，任命琅琊王司马德文兼领司徒，车骑将军刘裕为扬州刺史、录尚书事。庚申日，侍中、太保、武陵王司马尊去世。夏季四月，散骑常侍、尚书左仆射孔安国去世。甲午日，加封吏部尚书孟昶为尚书左仆射。冬季十一月癸丑日，打雷，凉州刺史杨思平有罪，被处死。辛卯日，大风拔起树木。当月，突发怒檀，建越吉良王位。十二月，陈留王曹林旦去世。五年春季正月辛卯日，大赦天下。庚戌日，任命辅军将军刘毅为卫将军， 开府仪同三司，加封辅国将军何无忌为镇南将军。戊戌日，浔阳发生地震。二月，慕容超部将慕容兴宗侵犯粟裕，阳平太守刘千载、南阳太守赵元一同被贼军俘虏。三月己亥日，下大雪，平地积雪数尺。车骑将军刘裕率军讨伐慕容超。夏季六月丙寅日，太庙发生雷击，刘裕在灵渠大败慕容超。秋季七月，姚兴部将起伏前归在苑川建越称西秦王。九月戊辰日，黎班杀死高云，高云部将冯拔攻打黎班，将他杀死。冯拔建越即王位，仍号称焉。冬季十月，北魏清河王拓跋绍杀死其君主拓跋圭。六年春季二月丁亥日，刘裕攻打慕容超，攻克其地全部平定。当月，广州刺史卢循反叛，侵犯江州。三月，突发怒檀和沮渠蒙逊在琼泉交战，突发怒檀大败。壬申日，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何无忌和卢循在豫章交战，王师战败，何无忌战死。夏季四月，青州刺史诸葛长明、兖州刺史刘藩、滨州刺史刘道廉于是入京保卫京师。五月丙子日，大风，拔起树木。戊子日，魏将军刘毅和卢循在桑洛州交战，王师战败。尚书左仆射孟昶恐惧自杀。即位日，大赦天下。乙丑日，卢循到达淮口，朝廷内外戒严。大司马、琅琊王司马德文都督攻城诸军事，驻扎中皇堂。太尉刘裕驻扎石头。梁王司马真之屯驻南掖门。冠军将军刘敬轩屯驻北郊。辅国将军孟怀玉屯驻南岸。建武将军王仲德屯驻越城。广武将军刘怀墨屯驻建阳门。在淮口修筑扎圃、要员、廷尉三座堡垒来抵御卢循。丙寅日，太庙的螭尾被雷击。秋季七月庚申日，卢循逃走。甲子日，派辅国将军王仲德、广川太守刘忠、河间内史蒯恩等率军追击。当月，卢循侵犯荆州，刺史刘道圭、雍州刺史鲁宗之等击败了他，又在华容击败徐道富，贼军再次逃往浔阳。八月，姚兴部将桓谦侵犯江陵，刘道圭击败了他。冬季十一月，蜀地贼寇乔纵攻陷巴东，守将温作、石延祖战死。十二月壬辰日，刘裕在豫章击败卢循。七年春季二月壬午日，右将军刘藩在始兴斩杀徐道富，将首级传送到京师。夏季四月，卢循逃往胶州，刺史杜惠度斩杀了他。秋季七月丁卯日，任命荆州刺史刘道圭为征西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冬季十月，沮渠蒙逊攻打梁国，梁武昭王李玄胜与他交战，击败了他。八年春季二月丙子日，任命吴兴太守孔敬为尚书右仆射。三月甲寅日，山阴地面陷落四尺，发出像雷一样的声音。夏季五月，起伏公府杀死起伏前规，前规之子起伏赤盘诛杀公府，建越即委位。六月，任命平北将军鲁宗之为镇北将军。秋季七月甲午日，武陵王司马季度去世。庚子日，征西大将军刘道圭去世。八月，皇后王氏去世。辛亥日，高密王司马纯之去世。九月癸酉日，将西皇后安葬在修平陵。己卯日，太尉刘裕杀害右将军、兖州刺史刘藩以及尚书左仆射谢混。庚辰日，刘裕假传诏书说刘毅包藏祸心，在南下图谋作乱，刘藩、谢混助纣为虐，肆意作恶，依赖宰府明察，把握时机挫败锐气，兄党已被诛杀，社稷得以安定。好生之德源于根本，宽宥罪过广施仁爱，实赖上天恩泽。何况是起大恶，祸由元凶。特此大赦天下，只有刘毅不在赦免之列。普遍提升文武官员位阶一等。孝顺忠义，隐逸遗贤，务必使之上达朝廷。己丑日，刘裕率军讨伐刘毅。刘裕的参军王镇恶攻陷江陵城，刘毅自杀。冬季十一月，沮渠蒙逊建号河西王。十二月，任命西陵太守朱灵石为建威将军、益州刺史，率军讨伐蜀地，分荆州十郡，设置襄州。 这一年，庐陵、南康发生四次地震。九年春季三月丙寅日，刘裕杀害前将军诸葛长明及其弟辅国大将军诸葛黎明、堂弟宁朔将军诸葛秀之。戊寅日，加封刘裕为镇西将军、豫州刺史。临邑的范胡达侵犯九真，胶州刺史杜会度斩杀了他。夏季四月壬戌日，废除临沂、胡熟的皇后之泽田四十顷，用来赐给平民，解除胡池的禁令，封镇北将军鲁宗之为南阳郡公。秋季七月，朱灵石攻克成都，斩杀乔纵，益州平定。九月，封刘裕次子刘义真为贵阳公。冬季十二月，安平王司马求之去世。这一年，高句丽、倭国以及西南夷的铜头大师都进献地方特产。十年春季三月戊寅日发生地震。夏季六月，乞伏赤盘率军攻打，突发怒檀，将其灭亡。秋季七月，淮北刮起大风，毁坏房屋。九月丁巳朔日发生日食，临邑派使者前来进献地方特产。这一年修筑东府城。十一年春季正月，荆州刺史司马修之、雍州刺史鲁宗之一同起兵背离刘裕，刘裕率军讨伐他们。庚午日，大赦天下。丁丑日，任命吏部尚书谢玉为尚书左仆射。二月丁未日，姚兴去世，其子姚弘继承伟位。三月辛巳日，怀陵王司马昀去世。壬午日，刘裕和司马修之在江津交战，司马修之战败，逃奔襄阳。夏季四月乙卯日，青州、冀州二州刺史刘敬轩被他的参军司马道刺杀害。五月甲申日，彗星出现两次。甲午日，司马修之、鲁宗之出逃投奔姚弘。平定蜀地的功劳，封刘裕之子刘义隆为彭城公，朱灵石为封城公。己酉日，霍山崩塌，出土铜钟六枚。秋季七月丙戌日，京师发生大水，毁坏太庙。辛亥会日，发生日食。八月丁未日，尚书左仆射谢玉去世，任命尚书右仆射刘牧之为尚书左仆射。九月己亥日，大赦天下。十二年春季正月，姚弘派其部将卢轨侵犯襄阳，雍州刺史赵伦之将其击退。二月，加封刘裕为中外大都督。夏季六月，赫连勃勃攻打姚弘的秦州，将其攻陷。己酉日，新任尚书令都乡亭侯刘柳去世。秋季八月，刘裕和琅琊王司马德文率军讨伐姚弘。丙午日，大赦天下。冬季十月丙寅日，姚弘部将姚光献出洛阳投降。己丑日，派遣监司空高密王司马徽之前去修缮拜谒武陵。十三年春季正月甲戌朔日发生日食。二月，梁武昭王李玄胜去世，世子李世业继位为凉州牧、凉公。三月，龙骧将军王镇恶在潼关大败姚弘部将姚绍。夏季，刘裕在河曲击败北魏将领俄钦，斩杀其副将阿保干。当月，梁公李世业在先知涧大败沮渠蒙逊。五月，刘裕攻克潼关。丁亥日，会稽王司马修之去世。六月癸亥日，临邑进献驯象白鹦鹉。秋季七月，刘裕攻克长安，俘虏姚弘，收缴其遗器，送回京师。南海贼寇徐道期攻陷广州，始兴向刘谦之讨伐，平定了他。冬季十一月辛未日，左仆射前将军刘牧之去世。十四年春正月辛巳，大赦天下。青州刺史沈田子在长安杀害了龙骧将军王镇恶。夏六月，刘裕担任相国，晋封为宋公。冬十月，任命梁公事业为镇西将军，封为酒泉公。十一月，赫连勃勃在青泥以北将朝廷军队打得大败。雍州刺史朱灵石焚烧了长安宫殿，逃往潼关。不久又大败，朱灵石战死。十二月戊寅，皇帝在东堂驾崩，享年三十七岁，葬于修平陵。皇帝并不聪慧，从小到大口不能说话，即使是寒暑变化也无法分辨，他的一切行动举止都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。因此桓玄篡位时，他得以保全性命。当初有谶语说昌明之后有二帝，刘裕将要行禅让取代，所以秘密派王韶之勒死安帝，拥立恭帝，以应验二帝之说。 恭帝名德文，字德文，是安帝的同母弟弟。起初被封为琅琊王，历任中军将军、散骑常侍、卫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嘉寿侍中，兼任司徒、录尚书六条事。元兴初年升任车骑大将军，桓玄执政时晋升为太宰，加赐衮冕之服和绿鬣兽。桓玄篡位后，封恭帝为石阳县公，与安帝一起住在浔阳。等到桓玄败亡，他们跟随到达江陵。桓玄死后，桓震突然杀到，跃马挥戈，直达阶下，瞪着眼睛对安帝说：我家族有什么对不起国家的，竟被屠杀成这样？安帝下床对桓震说：这难道是我兄弟的意思吗？桓震于是下马行礼。桓震被平定后，恭帝又恢复为琅琊王，并兼任徐州刺史，不久受任大司马，兼任司徒，加赐特殊礼遇。义熙五年设置左右长史、司马，从事中郎四人，加赐余宝鼓吹。义熙十二年下诏说：大司马德性光明，清闲并重，太尉道义功勋光大，共同整饬伦常，调和阴阳，才俊引领而望，想辅佐治国。但二位崇尚谦逊，四门不开，这固然符合大雅谦虚之道，但实际上违背了急于求贤辅佐当世的要务。昔日仆人征召，一人并出，东平开府，骑士云集，人才济济的盛况震很倾慕，可以敕令二府依照旧例征召属官，必将名扬俊杰，继承前贤的轨则。于是开始征召院属。当时太尉刘裕都督中外诸军，下诏说：大司马地位崇高，责任重大，清闲无人可比，虽然府属接受节度，但本人可以不行致敬之礼。刘裕北伐时，恭帝上书请求率领所部开启行军之路，修整敬拜山陵，朝廷同意，于是与刘裕一同出发。等到有关部门认为军队出行不得辞别灵庙，恭帝又上书说：臣统兵在外，将经历寒暑，不能到灵前表达情意，内心无比遗憾，恳请天慈特别垂恩允许，让臣的威诚得以粗略表达，上路也无遗憾了。朝廷准许。等到姚泓被灭，恭帝回到京城。义熙十四年十二月戊寅，安帝驾崩。刘裕假托遗诏说：我晋朝承受天命，基业兴隆九州，光照四海，朕因德行不足，遭遇多难，信赖宰辅拯救倾覆之危，又依靠保佑能够铲除祸乱，于是登临帝位，统一天下。正要依靠宰辅革新大业，却疾病加重，将不能康复，仰望祖宗神灵，清闲之人当承担重任。自尔大司马、琅琊王出身先皇，德性光明昌盛，身为储君，众望所归。你当君临晋国，奉承宗庙祭祀，恪守忠正之道，调和天下，宣扬我的遗命，不要废坠我高祖的伟大基业。当天恭帝即位，大赦天下。元熙元年春正月，壬辰朔，改年号。因先帝陵墓尚未安葬，不举行朝会，立皇后处事。甲午日征召刘裕回朝。戊戌日有彗星出现在太尉元熙藩。庚申日将安皇帝安葬于修平陵。恭帝接受朝贺，悬挂乐器而不演奏，任命骠骑将军刘道廉为司空。秋八月，刘裕移镇寿阳，任命刘怀慎为前将军、北徐州刺史，镇守彭城。九月，刘裕自行解除扬州刺史职务。冬十月已有，刘裕任命他的儿子贵阳公刘义真为扬州刺史。十一月丁亥朔，发生日食。十二月辛卯，刘裕加赐特殊礼遇。己卯日，太史上奏有四条黑龙出现在东方。二年夏六月壬戌，刘裕到达京城。傅亮秉承刘裕密旨，暗示恭帝禅让帝位，起草了诏书请恭帝书写。恭帝欣然对身边的人说：晋朝早已失去天命，如今还有什么可遗憾的？于是用红纸写成诏书。甲子日便退位迁居到琅琊王府地。刘裕封恭帝为零陵王，居住在秣陵，仍使用晋朝年号，车骑服饰颜色一切照旧，但只有表面文章而礼数不全备。恭帝从此之后深深忧虑祸患，楚后常在他身边，饮食所需都由楚后经手，所以宋人无法找到机会。宋永初二年九月丁丑， 刘裕派楚后的兄长楚叔度去请楚后，趁间隙士兵翻墙而入，在内房将恭帝杀死，时年36岁，谥号恭皇帝，葬于冲平陵。恭帝年幼时性情颇为急躁，在藩国时曾让善于射箭的人射马取乐。后来有人说，马是国姓司马氏，你却自己射杀他，非常不吉利。恭帝也醒悟，非常后悔。此后又深信佛教，铸造钱币千万，建造1丈6尺的金佛像，亲自到瓦官寺迎接，步行跟随10多里。安帝不聪慧，恭帝常侍奉左右，关心冷暖，饮食起居，以恭敬谨慎闻名，当时人称颂他。当初元帝在丁丑年称晋王，设置宗庙，让郭璞占卜，说想过200年。从丁丑年到禅让之年，年份是庚申，共104年。但丁丑年才开始西晋，庚申年终归入宋朝，实际只有102年。郭璞大概觉得102年太短，所以委婉地倒过来说200年。使臣曰，安帝即位之时，正值无望之事，司马道子、司马元显共同倾覆朝政，君主昏庸，臣子混乱，没有这样而不亡国的。即使有人手握兵权，心存故国，但回头没有良臣，转眼便散落。于是桓玄乘机，势如疾风，朝廷军队全部覆灭，只身迁逃。所以宋武帝并非晋朝的臣子，孙恩哪里是经行的寇盗。至于遭遇颠覆，恭帝最为严重，越地的人民岂能焚烧丹穴，会稽的伴侣哪能哀叹为臣，离开皇宫而归来，书写丹书而不悔恨。五运更替，三危气数已尽，如同深秋凋零的季节，是自然之理。看到那草木摇落，人们仍有为之流涕的。再曰，安帝承继沉迷，大道于是张狂，恭帝寄托性命，他人作为纲常，如同周赧王尚存，才立楚怀王，虚尊空号，不同途径同样灭亡。